大家好，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，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，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。大家好，我是雨晨。我们提出90后不买房啊，真实的含义，这个一可能并不是说就是极端的要求每个90后都不能买房，也不极端说这个人的一辈子不能买房。我们真实的含义是说呢，从社会意义角度出发，房子在未来将不会具有任何价值。我们所认为的一个社会呢，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啊。就比如说女性择偶，它不一定，我前面讲了，它是根据它能不能从两个人的结合中得到快乐，以及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彼此扶助自己的事业啊，跟对方有没有房子其实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。当然我现在了解中国很多变态的婚姻，可能不仅男方得有房子，还得把名字写成女方的才能证明你爱我，这样的条件的，我个人认为是很畸形的啊！我觉得这种畸形的婚姻未来也会越来越少。所以呢，房子本身是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价值的。如果这时候90后呢，在积累了一定程度的财产之后要买房，我觉得也应从投资角度做决策。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买的房子不一定要是我住的，我住的房子不一定要是我买的。所以从投资品的角度来说呢，我们会评估房子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品。在评估的同时呢，其实我们的结论是，对于90后来说，我们个人认为房子是一个过度进阶的投资品，对90后来说并不是完全适合的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绝大多数90后是没有办法凭自己的能力去买房的，所以绝大多数都必须依靠父母的积蓄。但是这一点很简单，如果你在20到30岁买房这个重大决策是由父母完成的话，那父母就对你的人生具有很强的干涉权和投票权嘛，这是我们经常讲的。这样的话，你的人生甚至你所处的城市甚至你找的对象都很难与父母分清楚。如果我们把房子当作一种简单的投资品来看待的话，那我们就要去分析你所投资房子的价格，你所投资房子的增值空间，你所投资房子的杠杆率，然后以及把这一个房子放到一个更广阔的投资空间去看待。我现在在录节目的时候啊，比特币大家也知道这两天疯涨，从6000比特币今天已经涨到了9000，可能就是短短的一个月还不到的时间吧，比特币价格上涨了30%-40%。所以呢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就是其实这个世界的机会非常多。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切，把房子就看作是一种普通投资品的话，那我们就应该把它与我曾经也推荐过的像英伟达的股票啊，像比特币啊，像日后有许多虚拟货币的投资机会啊，以及非常多的美股的投资机会，包括我今天是在录这一期，然后其实我明天会讲一期如何挑好公司的那一期，我们会讲清楚这个社会上一共有多少个这种投资机会，多少个投资空间的投资机会，我们要把房子跟这些投资机会一起去比较。房子真的比他们好吗？能得到多大的收益呢？啊，一起进行一个冷静的比较，最后得出是否买房的结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房子已经成了一个啊，其实我觉得也是只有到90后这代人才有这样的机会，在此之前可能60、70、80后都难逃买房的命运吧。就是你说好我不买一个房子，那没人跟你结婚，就没有后代了变成。所以这个社会意义的消减，我觉得是从90后和00后开始的，未来它会逐步渐渐的消失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在这个观点上，我是期待着有很多人去实行我们这种更加新潮对于房子的看法，更加新潮对于婚姻的看法啊，更加新潮对于车的看法。我相信这想清楚这个问题的人会成为这一代年轻人中的先行者。比如说我可能很自豪的在我50岁的时候告诉我的儿子，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不买房了，是不是？你爸我比你大30岁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就比如说我奶奶会跟我说，你看雨辰，你们年轻人现在都不喜欢黄金，也没听过是吧， 在我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很喜欢黄金的时候，我就预测到了你们这个时候黄金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投资品。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酷的。然后我们会分析两个案例。第一个案例是租房过一生可行吗？我认为不仅可行，甚至全世界人都是这么干的。你可以，其实租房和买房不冲突，你可以买一个适合投资的房子。如果你从所有理性的角度分析说，哎，买房子很好，而且我觉得它投资非常稳定啊，我买了一个房子。但是你不一定住在你买的那个房子啊，因为比如说你买的房子很可能，比如说你的啊，因为你是基于就是投资判断，可以买的离你的工作地点很远啊，甚至都不买在你所住的城市啊。那我在比如说我如果买一个房子在外地，那可能我在北京我还是租房吧。所以租房过一生可行吗？我们认为不仅可行，而且全世界都这么干。而且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提前一个预告，我最近呢就在跟我的一个湖畔大学的一个好朋友啊，我们两个正在想，我们是不是未来当我们有钱了，我们开一间公司，这间公司就为大家提供租房，专门提供租房。哎，那你会问雨辰说，哎，全世界不是已经有这么多人提供租房，你这个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这个就会跟易到用车一样，和滴滴打车一样，就你充多少钱，比如说我返你多少钱，你充十万我返十万，然后呢你就可以在全世界我指定的各个地方，比如说我们先做大城市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，你都可以住孙雨辰的房子。就我们会去收集很多房子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去这些地方随便租，然后我们会把每个房子呢都装修的非常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啊，那种简约欧式的非常干净漂亮的那种房子。因为我记得我曾经说过租房一生是可行的，有人会反驳我，就传一些那种租在那种贫民窟里啊，就是非常难看的照片，然后就感觉我活在那里简直像活在地狱一般。这一点我是非常反对的。你传出来活在地狱中的那些房间本身是丑化了租房本身。其实租房是可以租得很漂亮很 fancy 的，为什么不能租得很漂亮呢？像与此相反，我知道很多人买房那个房子是相当糟糕的，你进去之后家里也一团乱糟的。买房和租房并不影响这个房子居住的本身。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孙雨辰个人就是租房的，我就租房的，我现在租在一个和我们公司大概步行就五分钟的地方啊，我就是租房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就想甚至和我的同学一起做一间公司，这间公司就会向大家证明租房可以活得很体面，租房可以活得很舒服，并不一定要通过买房。当然这个梦想什么时候实现我们可能还得聊一聊啊。我跟我的那个同学，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，就是你只要在我们这个公司存了钱，你就可以在我们公司指定的全国各地的地方租房子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只要在我们这儿存了钱之后，你在中国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住到房子。一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我们经常所谓说的被房东赶走，是吧？房东说啊，你不许租了，明天你请你走吧，是吧？这第一个你不用去担心。第二个呢，你不用去担心说，哎，我如果一直在一个地方租，我会不会住厌了，很难受？我们到时候那个房子，我们会把它变成像肯德基、麦当劳一样啊，有多种口味供大家选择，是吧？你想住欧式的，我们有欧式；你想做中，你想住中国传统的，我们有中国传统；你想住土耳其风味的，有土耳其风味，是吧？你想住欧洲风味，有欧洲风味；你想住南极风味的，我们给你南极风味的。就是我们把房间再设计成不同的口味和风味的，然后大家你就可以相当于花一套房子的钱住一百套房子的感受。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租房的体验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被优化的，我们可以大幅度优化一个人的租房体验，让这个人感觉到租房太舒服了，我租了一个房子就等于租了一百个房子，来真正向这个社会证明租房过一生是可行的。其实欧美很多，我认识太多人一辈子都是租房了，欧美人早就很理性的把房子看作是一种投资品了，不会有中国这种恋房控。这第一个案例啊，我们会分析一下租房过一生可行吗？第二个案例呢，是房子的本质啊，我们认为呢是抵抗通胀的工具。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说，那么 什么是比房子更好的抵抗通胀的工具呢？我们认为就是你自己，你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抵抗通胀最好的工具。先搞好你自己的房子，你自己的房子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身体。所以这也是我们紧接下来要讲的，就是你要把绝大多数的时间放在保证你的身体健康之上。我们当时有很多很多方式方法啊，教大家如何保证你的身体健康，以及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。同时呢，再投资于自己的成长，使自己成为一个保护通胀最好的工具。前两天有一个笑话，我当时听了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说你去买鹦鹉啊，就我去买鹦鹉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店员跟我说鹦鹉800，笼子要1000，我就说怎么这么贵啊这笼子啊，然后那个鹦鹉就说，你以为你自己比房子贵吗？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笑话，其实也讲明了，的确是这样，很多人活得有些有点可悲。他自己认为他自己的价值，以及他自己这个人可能的真实价值，甚至没有他住的房子高。而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要避免的，因为其实大家前面听过我的课程也知道，就是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资产，所以我们当然要尽我们一切的投资的可能，去让我们自己更加增值，而不是要让房子更加增值。所以这一周做个总结的话呢，我们最后就是房子去魅，变成一个投资品。经常叫投资品化，就是我们这一届90后不买房希望达到。然后下面呢，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的理论、案例和总结，给大家仔细讲90后不买房这一期的课程。